要努力，要忍耐，静静的去修行，这样才会生命才会有快乐。在这个世间，并不存在着真正的快乐，有的只是临时的，根本没有任何保障。说痛苦什么时候才就会在我们生命中呈现，生命保险，那个不是真正的保险。死了之后，什么东西得不到。修行呢，可以让我们获得真正的保险。修行是有当下就会有好处。如果我们修对的话，在当下就会有快乐，不用等着下一辈子会有快乐，当下就会有快乐，在未来也会有快乐。在我们修行的时候，真的能够抵达我们的内心，我们就会对自己会有坚信、有信心。一般的人呢，他们会很怕死，害怕死，因为死亡啊，会把我们生命中曾经拥有的一切全部都卷走了。但是如果我们修行修得很好的话，我们就不害怕。我们知道，即便是死了，我们的未来只会比现在更好。比如假设，我们曾经在非常非常艰苦的地方出生，我们就这个搬迁去到比较发达的地区，我们不害怕。但是如果我们，但是我们不确定说未来是比现在更好还是比现在更差，我们就会求，或就是我们现在，我们就把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来做我们的靠山。高僧大德们曾经教导说，如果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就会想再次投生为人。狗也是一样的，他们曾经成为狗，他也还想再成为狗。他们黏着于满意于自己拥有的那个状态，他不确定说一旦离开了这个，他究竟是好会好一些还是会糟一些，不确定。因此既然对自己不确定的话，那就是保持原来的样子，这是不最保险的。因此如果一旦出生在哪个状态，就一直在重复的出生。曾经出生为牛，就会一直出生为很牛；成为狗，就会出生为很多事的狗。高僧大德们曾经分享过，他的那个师父曾经变成为狗，成为五百世，托为五百世的狗，托生为五百世的狗。但是如果我们修行，我们就不害怕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未来一定比现在更好。也许没有去投身为天神，没有富裕，也许假设我们正为出国，再次出生，至少也会变成人。变成人呢，也许比这个更高。那即使经过考试了，就至少，就最少会保持原封不动，原来的样子，不害怕。但是肯定会掉级的话，心情就会很沮丧。修行，我们就会在当下有快乐，在未来会有快乐等着我们，而且最高的快乐也就是涅槃。涅槃是真的有快乐，在心真的抵达涅槃的时候，眼泪都脱眶而出，因为居然有这样的快乐居然存在，那个这是最神奇的。我们曾经苦到脱眶而出，这个是快乐到眼睛脱眶而出，眼睛都快碎了的感觉。第一次抵达的时候，心还不习惯，那个快乐到死，快乐到死，就一直待在那样状态。也许成年待了一年，心才会慢慢适应。 习惯涅槃的这个状态。一旦可以调整过来了，心就会一直是那样的宁静跟快乐，但是不会觉得非常的不像最早期接触的那个感觉。高农坡的一个师父可以讲，因为他已经不在了，是农坡树蛙长老，如果他说他那个清除烦恼习气的时候，彻底的清除轮回的时候，他说那个时候的状态就好像是把草连根拔起，那个草就是在内心里面的无明把它抓起来了，然后彻底的扔出去了，清除了这个知者，把心扔掉了，心和无明他们是联合在一起的，结果把无明拔起来，就是把心拔起来，直接扔出去了。他说他那时候快，非常非常的快乐，大概快乐了一年多，接下来他的心就保持中舍的状态，然后就一直是这样的状态，处于这样的状态。龙婆看他啊，你现在是中舍的状态，看了之后，哎，这个他说，哎呀，你说他已经来到中舍的状态了，这个世界没有这样的快乐，世间不存在，他不生病了，他已经这个瘫痪了，出了车祸，不能走，只能坐在轮椅上了，吞口水都吞不下，然后一定要有出家人不停地给他吸口水唾液，他是如果我们就苦死了。然后他坐那个地方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龙婆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去顶礼他的时候，那些侍从就会把他推出来，然后因为他们太累了，照顾他日夜照顾他特别累，一旦有人来帮忙照顾他，那个侍从马上就找时间去睡觉，龙婆就跟他在一起坐在地上，他坐在轮椅上，然后就说，脱口而出说，哎，说我现在是中舍的状态，说真快乐，他真快乐。然后他就一动不动，一会儿他说真的快乐啊，真的快乐啊。然后龙婆就看着他，如果我是你这样的状况，我就会感叹说，哎，太苦了呀，太苦了呀。但是他非常快乐，那种快乐这个世间根本不存在，那个是超越这个世间的快乐，比那个高太多了。我们所认识的快乐全都是非常肤浅的，非常非常的肤浅，比如有非常多的钱会有快乐，有名声了会有快乐，有漂亮的老婆会有快乐，有这个非常高的地位这有快乐，但是那种快乐是非常的肤浅的。龙婆早上已经说过了，这个世间上他们这个有好处的都会有副作用，没有什么东西只是一味的有好处，全他们自身本身都有一些隐患，有的只是法，它是真的快乐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了，可以抵达这种无穷无尽的这样的快乐。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机会了？因为佛陀所为开始的法已经为我们指示了这一条路，依然存在这样的法，依然存在。训练自己的心，我们去不停地发展四念处的提升，四念处的觉性，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可以让我们抵达纯净无染解脱自在。四念处不是普通的觉性，四念处的觉性不是普通的觉性，那个是在觉知身觉知心的觉性，觉知自己身心的觉性，觉知别人的心的觉性不好，而且那样会越来越快，但是没有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，没有看到自己的心，只是看到别人的心。因此如果是以前的高僧大德，他们就会强调别去看别人的心，先要看知道自己的心，一旦明白了自己的心，去看别人的话就没有什么危险了，因为能够清楚地区分这个是别人的，这个是自己的。如果还没有真正抵达法，还没有见法的话，别去看别人，要看自己。 如果看别人，最后就会接下来就发懵了，区分不了这个究竟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，就会走偏，就会走火入魔。要去发展决心，不停地去觉知。它有什么难的呢？当下这一刻我们坐着，你感觉到吗？它坐着，能感觉到吗？身体坐着，谁不知道自己坐着的？那也马上去看精神病医生了，这个已经疯了。坐着不知道自己坐着，但是这个世间全部都是疯子，坐着去轻举走神去想别的，忘了自己。所以以前的高僧大德说，这个世间是一个疯子的世界，他有时候他故意让自己疯疯癫癫的，他是故意装出疯癫的状态。他就会说，那个有时候这个在我疯的时候别人说我很好，有时候这个我好的时候那疯子说我是个疯子，那个这个真是。别人说那时候那个他变成他是展现自己的真实的本性的时候，别人说他是个神经病。慢慢的去训练，要有决心去觉知身体，那个不是什么难事。我认不是那个师父，那个称为龙普多长老，这是泰国非常有名的一个高僧，曾经见过他，大家可能见过，但是已经不记得了。他还活着。看到心散乱了吗？去想到那个龙普多长老，如果见到他之后，可能跟他求彩票的号码。要努力的，有决心去觉知身，这个并不是难事儿。当下这一刻身体坐着，知道说身体坐着，当下这一刻身体在呼吸，知道身体在呼吸，这个有什么难的呢？别走神，而且别去打压自己的心，让心宁静，用普通的身体，用普通的心，然后来修行。我们跟一般的人唯一的区别在于，一般的人只是迷失，而我们有决心。跟一般的人只有一点差别，一般的人呢，他们的心时苦时乐，时好时坏，一会儿身体行住坐卧，一会儿呼气，一会儿吸气，我们跟他是一样的，我们跟他们普通人只有一点区别，就是呼气也觉知，吸气也觉知，行住坐卧也觉知，是苦也觉知，是乐也觉知，不苦不乐也觉知，心贪也知道，心不贪也知道，心生气也知道，心不生气也知道，心迷失也知道，心觉知自己也知道，心散乱也知道，心萎靡不振也觉知，就去觉知，不停地觉知这些境界，每一个人都能够感觉知，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。龙普顿长老所以才说修行不难，难的是不修行的人。有什么难的呢？去觉知身，觉知心，根本不是什么难的事情。当下这一刻坐着，能够觉得说知道说身体坐着，这个有什么难的？当下这一刻心有快乐，知道心有快乐，它难在哪里呢？根本没有难的，它难的只是那些不修行的人，也就是没有决心的人，就不停的去觉知自己身，觉知心；没有修行的人，也就是没有觉知身，觉知心的人。真的觉知身，觉知心的人，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，并没有什么难度。我们常常的觉知自己的身心，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身心的实相。起步的阶段的实相是，这个身，这个心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我不存在。比如今天我们是称之为三宝节，这个是第一位圣弟子，称之为他是出国的圣者，他看到实相，我不存在，这个身不是我，这个心不是我， 为什么他可以看得到？因为他有在不停的觉知，觉知不停的觉知身，接下来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，常常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接下来就会看见了心不是我，就会这样的感觉，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，能够看到身跟心不是我，然后知道说我不存在，那个是起步阶段的智慧，初阶的智慧，这个是初果的。初阶的智慧我们要继续修行，接下来智慧会进一步的提升，到了某一点就会看到实相，这个身体是纯粹的苦，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，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身体是时苦时乐，感觉到吗？这个身体啊，一会苦一会乐，我们还没有智慧，如果有智慧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，心不是我。终止阿那含三果的圣者就会看到实相，这个身体是纯粹的苦，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，继续的修行之后看到实相，身体是纯粹的苦，心就再也不会执着抓取身体，看到了苦就再也不要了，就会放下，如实的看见就会厌离，就会再放下执着抓取，心就会放下，放下心就会摆脱对于身体的执着跟抓取，这个是三果阿那含圣者的境界，这个是中级的智慧。至于这个高阶的智慧，修行就会直接直去到心，然后会回到这个智者的心。一旦回到智者的心，智慧彻见，智者的心本身就是，比如我们没有看见，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的心啊，时苦时乐，感觉到吗？这个心是时苦时乐，所以才会一直不停的轮回。那个在我们修行，我们看到了实相，这个心本身就是苦，而不是说不是自己普普通通的这个心，而且是最殊胜的心，也就是智者的心。智者的心，如果按照词汇来讲的话，那个是大善心，而且是带着智慧，是自行升起，没有刻意的让它升起，它自行升起的，也就是它自然自行的好的，这个是大善心，这个带有智慧的无形的大善心，而且是有快乐的，有时候有快乐的，有时候是中舍的，因此智者的心有两种，有两颗，第一颗是有快乐的，第二一颗是这个中舍的，因此如果我们修行，有时候心会有快乐，有时候心会是中舍的，如果心是痛是苦的话，那肯定不是智者的心，那个是有嗔的心，我们要不停的去提升我们自己的心，起步的阶段去提升，比如我们的心是迷失的心，想演绎造作的心，我们要努力的去训练，让它提升起来，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。训练的方法让他升起智者的心有好几种方法，第一种是进入禅定，来到二禅的时候就会获得智者的心，这个很难，我们大家的这张脸是不适合了，非常的散乱，谁上一个小时会上网一个小时以上的有吗？上网一个小时以上的有吗？这些人不要提什么那个进入禅定的，不用说这个浪费时间，这个不可能的，我们就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获得智者的心，也就是仰赖于觉性，去及时的知道迷失，知者跟迷失者他们是相对的，一旦我们有决心知道迷失者，这个心迷失者的心，迷失者的心就会灭掉，就会自动获得智者的心，迷失的心，迷失到哪里？迷失去看，迷失去听，迷失去查，迷失去闻，迷失去触，迷失去心里面去想，这六个根本迷失去心里面去想，这个升起是最频繁的，是接下来对于那些没有瞎眼的人就是迷失去看，这其次就是对于那些耳朵没聋的人就是迷失去想，这是最频繁的，因此我们去训练那个迷失去想的这个境界，如果我们觉知这一点的话，我们一整天都能修行了，因为我们一整天都迷失去想，但是如果我们这个迷失去闻，这个久久的才迷失去闻一次，比如我们自己身上有气味吗？ 我们自己有身上有气味吗？狗闻到狗能够区分的这个人这个味这个人是这个人，但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是知道别人的气味，我们自己身上的味道不知道。因此他们高僧大德并没有强调去这个觉知去闻的心，因为久久才升起一次，但是迷失去想的心这个是一整天升起，日夜升起，迷失睡觉迷失去想称之为做梦，醒的时候迷失去想称之为想，其实事实上其实就是在醒来的时候在做白做白日梦，认识吗？白日梦，那个不是白天睡着了在做梦，白日梦的意思是醒来的时候一直迷失在念头的世界。如果我们一直迷失在念头的世界，心迷失去想，如果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，迷失的想的心就会灭掉，就会升起智者的心。因此我们首先要去提升的，也就是要有智者的心，先要有智者的心，智者的心也就是有正确禅定的心。一旦有了智者的心了之后，我们别就只是去觉知心，要让心去工作，眼睛去看到，耳朵听到声音，舌头去尝到，鼻子去闻到，身体去触到，心去想，就像正常的人一样。正常的人呢，他们会去觉知色声香味触，去知道自己想的内容，我们也那么去做，眼耳鼻舌身心去接触所缘，跟一般的人一样的，六根跟六尘接触，跟一般的人只是唯一的不一样的，就是一旦接触所缘，他们是迷失。那我们呢？一旦接触所缘之后，我们的心跑去看，我们知道心跑去看的一瞬间，迷失去看的心就会迷失灭掉，就会升起了智者的心来代替。跑去心跑去听，一般的人他也会跑去听，狗也会跑去听，这个并没有什么神奇的。我们有决心知道是心跑去听。跑去听的心，迷失去听的心就会灭掉，就会升起智者的心。因此迷失去想的心，我们知道心跑去想，想的心就会灭掉，就会升起智者的心。高僧大德们就会强调迷失去想，因为这个升起非常频繁。那怎么做我们才可以及时的非常快的及时的去知道心迷失，不会长更久的迷失在念头的世界？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去带领心去跟某一个禅修所缘在一起，比如我们跟呼吸在一起，跟佛陀在一起。在我们迷失在念头的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正在呼吸觉知，吸气觉知，一旦迷失去想，就会换了呼吸，或者是心跑到呼吸上面，然后看到心跑掉了，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在心跑到呼吸上面呢，心跑去想了，在及时的知道心跑掉的时候，智者的心就会自动的升起。或者是我们刻意的念佛陀，念诵佛陀，不喜欢佛陀去念诵别的也可以，念诵自己的对象的名字的也可以，而不是说只能够念佛陀，什么都行，只要心满意的。但是别念诵这个骂别人的，是这个你快点死，你快点死。这个是属于这个带着嗔心的思维。我们就念诵佛陀也可以，任何佛也行，法也行，僧也行，南无帕他，僧那美底，什么都行，这个取决于你喜欢。念诵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刻意想出来的内容。就一旦心迷，什么时候迷失，然后就迷失去想别的，就会忘了我们念诵，忘了念诵了。比如我们佛陀佛陀佛陀佛陀是念头，一旦心迷失，就会忘了佛陀，就会去想别的事情，我们就会更快的知道说，哎，忘了佛陀了，忘了佛陀了怎么办，然后再重新回来佛陀，而不是把心拉回来，别拉心回来，要让迷失的心，这个是坏的心，直接扔掉它，直接抛掉它，然后重新来开始念诵佛陀，不要把心拉回来，佛陀佛陀，心又跑了，知道说心跑了，接下来心就能够牢牢的记得心跑掉的这个状态，一旦心能够记得跑掉的这个状态，跑掉的瞬间马上知道，跑掉的瞬间马上意识到。龙婆修行呢，来出家几乎没有做别的，龙婆有知者的心跟迷失的心，迷失的心，智者的心，智者的心，迷失的心，就只是看这个而已。在之前居士的时候，会看到心在胸口这边不停的动荡，不停的动荡，动荡，不停的盘旋，在修行，不停的修行，接下来只剩下智者的心跟迷失的心。 智者的心，迷失的心，智者的心也是无常的，迷失的心也是无常的，智者的心也无法呵护，迷失的心也阻止不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发智慧。那个在觉知迷失，觉知迷失，迷失觉知，迷失觉知，接下来心迷失的一瞬间，觉心就会自行升起，因为心能够记得迷失，牢牢的记得迷失的这个状态，心牢记迷，牢记的迷失状态是升起觉心的精因。因此我们不得的训练，常常看见，常看到心迷失，心能够记得迷失的状态，迷失。泰国人这个很厉害，这个迷失，迷了这个失掉，他不只是迷，他真的迷了会失掉，然后跑的马知道跑了，马上知道，接下来一旦跑，然后就会自行去意识到，不用刻意，根本不用刻意，因为觉心已经自动自发了，修行到了某一点，觉心就会自动自发升起。心跑掉，这个是心没有禅，没有禅定的心，但在及时的知道心跑掉的瞬间，觉心及时的知道心跑掉，跑掉会灭掉，安住的心就会升起，就会来代替，这个禅定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。跑了知道，跑了知道，最后智慧就会升起，就会看到三反应一直在照见三反应，那因此觉心就会自动自发，禅定也自动自发，智慧也自动自发，这个是最决定的这个智者，我们是无形的，我们没有刻意让它升起，它自行升起的。如果我们修行来到这一点的话，我们想这个像这个精进的话，就会发现再也不可能继续精进了，都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程度。要想进一步修行，也不会这个最后跨越六道轮回做不到了。要不修行也做不到，不修行也做不到。我们不修行可以吗？那真厉害。但是我们修行到了极致，一旦觉心禅定智慧圆满，这个圆满了之后，我们不能不修行了，因为心自己在修行，那就会到了这一点，就到了无计可施，再继续走吗？像证悟阿罗汉，这个也证悟不了。要想不厌倦了，不想修行了，他也放弃不了。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到，因此我们要修行，别放弃了。而说放下放下，那就会直接放到这个恶道里面去了。现在还不是放下的时间，现在一定要有这个让智者的心非常的强大，要去训练，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对我们真正有好处的东西是存在的，真正会给我们带来好处的那个是属于初世间法，那个不是这个世间的事物。在这个世间的事物，无论他们多好多么好，他们都仅仅只是看到的色，听到的声音，身体接触的东西，包括跟我们身体接触的这种感觉，都只是心里面想的一些内容，那个世间只是这些内容而已，都是这个都是一二，这是重复的。迷失去看，迷失去听，迷失去闻，迷失去尝，迷失去触，迷失去心里面去想，有的只是那些老的面孔。贪欲是贪是旧面孔还是新面孔，这个是从很远古远古的时候，嗔心痴心全部都是老面孔，烦恼习气全是老面孔。但是我们一直迷失在这些老的面孔上，我们要去提升我们自己一下，别愚痴，这个要醒一醒，世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快乐，去看的快乐源自于看的快乐是临时的，源自于听的快乐也是临时的，源自于去闻去尝去触的快乐都是临时的，心里面的快乐也只是临时的，真正超越这个世间的是存在的，那个是永恒不变的永垂不朽的快乐。如果修行来到那一点，就会接触到，今天依然还很远，但是不停地去走，每一天都走，每一天都修行，就会越来越近。如果今天就气馁呢，说道果涅槃太远了，就会一直很远，它远也随它去，我们就活在当下，不停地觉有觉心去觉知生觉之心，然后就不停地会越来越近，到了某一点就会一定会到达的。到达了之后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有父母的孩子，佛陀是我们的父母，圣者所有的圣弟子们，他们是我们的大哥大姐。 生下来的生命会有无穷无尽的快乐，要死的时候，什么死？身体死。死的时候身体死，心它就会再也没就改变，再也没有投身心，没有这个，它再也不动，再也不会这个跑了，它会充满了整个宇宙。一旦没有的，没有投身心，没有死亡心，就不会有投身心，就不会有投身心。如果还有死亡心，就会有投身心。我们修行修到最后不死，彻底的摆脱死亡，什么死？身体死。我们修不停的修行，到了最后，可以彻底的跨越老病死。就在今生跨越，而不是等到这个身体死了之后，去到涅槃了之后再不死，那个太过时了，太过时了。这个依然对跟实相还很差远，是在当下就不死。那个之所以生跟死的那个是我们自己的迷，是我们的迷失。因此去修行，去修行。等一下我们要精行，精行那个是修行来供养。有花这个香烛是不是有不重要，我们以香烛来供养，那个称之为物质供养，这个是一些物质在供养。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用心来供养，这个称之为以修行来供养。每一步往前迈的每一步，我们意念到佛陀，每迈一步我们都意念到法，每迈一步我们都意念到身，我们不停的意念，我们正在以修行来供养。这个我们的心获得什么？我们的心获得了奢摩他的修行。如果我们走了之后可以念诵佛陀佛陀佛陀，这个有的人说这个别念佛陀，这个放在脚上不好，说这个是这个造恶业，但是佛陀不会说什么。但是你要想舒服就不停的去念诵佛陀，不用想脚也可以，但那个会获得奢摩他，心在单一的所缘里面会获得奢摩他，或者想比这个更高的，看到身体在走，心是观者。这个我们在修习毗婆舍那，这个不停的开发智慧在分离蕴界，我们就看到走的身体不是我。就好像一个机器在走，这个走三圈就会看到这个身体在走，心是感觉的人，而不是这个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。这个在外面走的时候，他说这里有树很漂亮，那里有花很漂亮，哎呀这个太舒服了，龙坡的寺庙真漂亮，哎。这样的人没有获得功德，那个而且有的不停的在批评龙坡，是龙坡的寺庙怎么是这样的那样的。因此我们要用修行来供养，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多多的获得功德。在我们在走之前，我们听了法了之后，我们已经有在开发智慧，我们要让先让心宁静，透过听出家师父念经，恭请这个阿姜崇才尊者念经。应该是结束了。随喜每个人的功德。刚才在行脚的时候，有谁在修习毗婆舍那的？谁修习奢摩他的？谁什么都没有做的？有吗？那些没有举手的，那是什么？事实上每一个呼吸的话都可以修的，呼气吸气不停的觉知自己，就已经有美德了，就已经有觉性了。我们不停的去提升各种各样的自己的美德，把它提升起来，有机会去布施，有机会做就做，戒有机会本来就已经有机会了，禅定也没有谁阻止我们，只是我们自己在阻止自己开发智慧，那个做什么都可以开发智慧。布施，这个物质的布施 稍微有一点点困难，一定要有钱，一定要有这个物质。布施有好几个层次，我们去喂养那些动物也会获得功德，但是那个是初阶的功德。对于那些心灵水平更高的人做功德，那个福报会更大。比如跟人类去，对于那些没有戒的人类做功德，但是他们比动物的心理水平更高，也会有功德。对于有戒有法的人做功德，那个福报就更大。我们就会有疑问，为什么以前龙婆会去放生牛？
因为不知道做什么功德了，有机会做就做，后面就已经不太去了。因为以前去买牛，去把它这个供养给那个国王的一前世国王，他们专门有个牛的银行，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牛的身体越来越瘦，到了现在这个时代，现在用牛耕田的人又有几个呢？已经没有，并不必须了。
就好比是他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生意了，因此龙婆今年已经换了政策了，就不再去放生牛了，那就直接去这个帮助那些穷人，帮助人类。他们去上医院的时候很困难，看医生很困难，今年就想说去帮助那些医生医院，那些没有，比如说没有亲人的人死了，所以就要跟大家通知一下，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再也不会发生牛了。我们大家就这个要提升我们做功德的层次，不然我们的心一直聚焦在牛的身上。人那些困难的人和穷的人还很多，那这不是太多了，多到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帮他们，未来会更多，就会存在非常多的老人，老人会遍满了每一个角落，他们没有，国家已经没有力量去这个养育那些老人，那些老人就会很困难，这个一定要给自己人生做规划，怎么样做可以靠自己可以活下去。那有一个 girl 她在点头，是因为你是一个富婆。好，时间到了，等一下我们来做功德回向，做慈悲观，请恭请出家师父。
这是巴利文的对自己慈悲，愿自己永远可以获得快乐，愿这个时候对所有的众生散发慈心光，愿所有的众生都快乐，愿所有的众生都远离怨恨，愿所有的众生都彼此不再埋怨，不再怨恨，愿所有的众生都远离所有的痛苦，愿所有的众生都快乐，愿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摆脱所有的痛苦，愿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永远有快乐，所有的众生都有属于自己的业报，业是所有人的靠山，业决定了所有人的去处， 愿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不再有任何的冤牵债主，愿每个众生每时每刻都可以很快乐。愿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分享我们，永远都能够分享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功德跟福报。好，大家准备回家了。这两个麦琪妈妈的这个，这两位麦琪的修行不错。这两位比那个三那个麦琪的修行不错。